哎，下面65章就讲到说，哎，是有人了。哼，这里情形都有点复杂哈。这个也是在65章这里也是讲到预言不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也应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啊。就是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那这里罗马书第九章就是讲到外邦人的得救啦。那我们说过这些话都可以用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终于得救了，但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就是以色列渔民的身上，或者是以色列新的一代身上，或者就是以色列人啊，这是以前顽梗悖逆不听主的话，素来都把上帝的话当耳边风，可是呢，哦，在十字架上最后将亡的时候，将死的时候悔改了啊！我是指十字架旁边强盗，或者是素来呢不把父亲的爱放在心里，后来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行怪。我讲的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。我想，不管是在讲外邦人、以色列人，或者是曾经得救的，或者曾经远离神的，这经文都可以适用。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求告主，那么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我们会求告他的，我们会终于像外邦人，哎，就信靠了主。但是也可以指，哎，以前都没有好好的信靠主，神好像都要把我们丢弃了。可是真是神机奇事啊，真是好奇妙，在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都要被主丢弃了，哎呀，我们也不想好好的祷告了，我们也放弃的时候，神还是感动人，继续的去求问他。各位，不要停止寻求神，不要停止对神的信靠，不管我们碰到什么，哎，这真的是神会让我们继续寻找，寻找一定就寻见。这个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个呢，好像是在讲到说神给外邦人的恩典，或者神给那些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神一天到晚跟他们讲，他们不听到，所以最后神就不理他们，就跟外邦人讲了。在以赛亚书的后面的用法就是这样，罗马书第九章也是这样讲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愿我们总是，不管我们好像离弃了神多少次，我们总是这个经文能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就好像神已经都转到别的人身上了，我们不理我们了，我们还是在寻求他，我们还是在渴慕他，更新我们对他一切的寻求、渴慕和信靠。那神一定会对这样的人说，我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再从这里的经文以及从罗马书第九章来看，就是说神弃掉自己的子民，然后去招呼那些外邦人，因为外邦人还比较肯听一点。神弃掉这些老的多好像是在教会里多久的这些老基督徒不长进的哈，各位，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讲，我就说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传给这外邦人，外邦人倒欢欢喜喜接受了。这个啊，不是以赛亚书这里这样讲而已，以西结书也有讲，人子啊，第二章那里讲，他说我差遣你去的地方不是那个言语难懂的外邦人那，如果我差遣你到那，他们听还会听哎，我差遣你是那个自己本国人呢、啊。这在圣经里常常，包括在耶稣的时候都是这样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需要被提醒啊，我们真是求主帮助，就是常常最糟糕最糟糕的，让上帝最愤怒最愤怒的是这个懂得上帝话的本国子民啊，甚至本国子民最糟糕常常是祭司，是我这样的牧师啊。哎，这我也承认，这些情形是因为懂得多哈，然后虚伪啊，不诚实啊，人家外表看起来你很道貌岸然，其实真是一大堆错误的，这也很多，包括我自己啊。哎呀，真的是很羞愧。但是呢， 我们从罗马书来，还有从这里来看，我们还是看到正面的。神的话，有信心，我们看到都是正面的。就是当以色列人，或者我们说当教会吧，这些听多了不想听的，玩梗了不长进的，树也好，神把它砍下来也好，人也好，神把它弃绝也好，会造成两个结果。一个结果呢，就是神这么丰富的爱呢，就转向别人，陌生人，外邦人，他们就得救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那真正属神的人呢，在被神弃绝了以后呢，那么看到外邦人蒙恩，他就真正悔改了，也得救了。所以神的大发怒把你弃绝了呢，可以造成两个好结果，就是那些愚民就悔改了，而那些新民呢，就归向主了。愚民就是剩余的，新民就是新的外邦人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在教会里是不断的出现，总是不是神打击了我们才悔改，而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呼召了那些外邦人，或者是那些新朋友，哦，他们蒙恩，真是让我们这些老人，这些老基督徒啊，愿意重新悔改到神的面前。好，这样在这里就讲到说以色列人罪恶了，嚯，你们一天到晚都在，为什么我后来不呼召你们，为什么把你们丢弃了？因为一天到晚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啊，当面惹我发怒啊。这个在园中献祭啊，可能都是以色列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啊。他们在不当献祭的地方献祭，献也不是献给耶和华，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。各位，这都是很危险、很危险的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是拜错了神，我们以为我们在信靠真神，其实我们敬拜的是自己所雕塑的偶像。这一点我想服侍主的人常常要小心，我们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吗？自己的名声吗？那就是拜错神了，我们在拜自己，或者是拜某一个习惯或传统。另外呢，我们好像是拜对了神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对象对，可是我们的信心呢，我们主观里面，我们姑且说主观，我们信心态度不对。其实这两个呢可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信啊，信仰的信，在西方的这个神学里面也常常强调这两件事情。一方面你的对象要对，第二个你的信的态度要对。那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了。所以对象要对，就真的知道你信的啊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从死里复活，完全神完全人啊，这教义要对，然后信的态度要对，要真的把他当这位全能的神，全然投靠他。要不然你信的很对，你口是心非不行。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外邦人他们信错了神，但他们很诚心诚恳。常常我们基督徒信对了神，可是我们好像对他没有一点真的把他当神一样，连个木头石头的偶像都不如啊。这里就讲到说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在园中献祭啊，这园中献祭意思应该是献祭的地方不对，没有照着神的心意，但也可以是他的献祭里面有一些掺杂。烧香啊，在坛上烧香呢，你想应该坛上烧香也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啊，这也是神的规定了。我想也是人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吧，也许有一点像乌西亚王一样擅自烧香，结果长了大麻风还不听劝。也许是其他的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。第四节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啊，这是这个坟墓间坐着，我想都是他们信仰掺杂了这些异教的成分啊。隐秘处住宿，这恐怕都是掺杂了异教，只是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异教是怎么样。那吃猪肉当然更是被禁止的，我们也很难想象以色列敢公然的吃猪肉哈，或者是私下吃猪肉哈。那以色列真的有堕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啊，那必然是有啊，要不然以赛亚书怎么会讲呢？哈，哎呀，罪叫神不高兴的，就是第五节，且对人说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哎呀，你自己有这么多的污秽，你还自命清高啊， 那当然神也是，耶稣也是这样责备法利赛人。我想历史历代很多的神职人员，我们也实在是该受这样的责备了。让我们总是真是知道自己的污秽啊，自己如果真的有圣洁美好的地方，那是神的恩典叫我们更谦卑。也求主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表里一致啊。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所以意思就是他们惹神很大的怒气，神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虚假。各位，这些我想我们都非常的能够体会神的心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呢？或者我们也有这样危险的时候呢？第六节第七节，看哪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这是可怕的话啊！这些可怕的话我们知道都是真的，跟那些有福的安慰的话一样都是真的，只是我们要再一次的说，过犯不如恩赐，我们只要悔改，我们就算是受到了神很严重的惩治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知道啊，这都显出我们愿意感谢主，愿意仍然归向主，那就显出我们是那渔民，是被拣选的啊。最怕的就是离弃了神，忘记了神啊，自高自大，或者是怀疑神啊。那么神会报应的，如果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，神是会的。那这里又是一个预言了，就是你们将来会怎么样。当然预言很多时候把几年后、几十年后、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的都放在一起讲，使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太清楚，甚至会解释错误，这也有哈。所谓把时间前后的，就是把处罚，这是比较近的一个预言，处罚以后的更新，这是比较远的预言。更新以后再讲教会的情形，也许又有一些处罚，这是更远的预言啊。我们倒不要去分的那么仔细，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分，圣经上没有讲的那么清楚，但我们就知道这预言里面这些都包括了。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，我们深深的相信，也求主让我们在神这样的公义和慈爱中我们的反应是非常正确的。